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8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8千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西谢春妹等三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金红在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遭残忍迫害，告诉人法轮大法好，武汉80岁陈元之老人被非法抓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25号，江西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送达对法轮功学员谢春妹、梁美华、熊全妹的非法判决书。谢春妹被网判1年2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梁美华被网判2年8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熊全妹被网判1年10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谢春妹现年57岁，原南昌市第20中学高级教师。梁美华现年73岁，原为南昌市华侨友谊公司经理办公室主任。熊全妹现年69岁，曾供职于江西新建县老同兴酿造厂。三位女士修炼法轮功后获得身心健康，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都曾经多次遭受迫害，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种种酷刑与虐待。2020年7月18号，谢春妹被近20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其中领头的是南昌市西湖区国保大队的队长万俊，因谢春妹拒绝打开上锁的厨门，被万俊暴力将双手反扭，并用力强按在地上。当时在谢春妹家的梁美华和熊全妹两人当即大声抗议，阻止暴力殴打，却同样被其他人员施暴强按在地上。后来这伙人还分别到梁美华和熊全妹家中进行非法搜查。谢春妹等三人在南昌市西湖区公安分局遭到20多个小时的讯问后，于第二天被送入南昌市第一看守所关押迫害。后来熊全妹因身体原因得以取保候审回到家中。2021年6月3号，谢春妹等三人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庭审，只有熊全妹一人到庭，梁美华和谢春妹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通过视频远程开庭。庭审时，法院没有通知梁美华和谢春妹的家人，剥夺了两人家属的合法旁听权。熊全妹的家人也不被允许进入法庭，法庭没有当庭宣判。近日得知，谢春妹、梁美华、熊全妹都被非法判刑。目前谢春妹、梁美华仍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熊全妹因身体原因被取保在家。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金红女士2020年9月被法院网判4年，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一监区7小队。因为金红坚持修炼法轮功，拒绝所谓的转化，在监狱遭到狱警及其操控犯人的严重摧残。金红50岁左右，家住沈阳市铁西区云峰花园。因为向民众传播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金红多次被中共不法人员绑架迫害。2019年12月4号，金红为百姓讲大法真相并发放真相台历时，被铁西区新宫派出所、铁西区国保大队李玉斌等人绑架，非法抄家。金红被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之后被构陷到铁西区法院。2020年9月，金红被铁西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金红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沈阳市中级法院。但是家人尚未得到中级法院的消息，金红就被劫入监狱。近日有刑满释放人员给金红的家属带信，让家属去营救金红，说金红正在被迫害。2021年6月，队长李孝一指使几个犯人白天在外面抓很多虫子，晚上他们把虫子强塞入金红穿的衣服里，然后用塑料袋把金红的头套上，再拿装满水的塑料瓶子往他身上乱打，直到周身肿胀得像个大桶一样。事后为了掩盖恶行， 恶徒们在大热天逼他穿长衣长裤，避免他身体上的创伤外露。队长李孝一对金红扬言，你没地方说理，没人管这事，你们家也没人管你，不让家人接见。曾经有一段时间，金红被迫害得不能行走，警察逼迫金红转话说，只要你说一句不练了，马上就让你见到你丈夫，但是金红坚决不转话。金红从被绑架至今将近两年的时间，他从未能够见过家人，包括开庭都没有通知家属，看守所和监狱以种种借口拒绝家属会见。金红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她丈夫给她存的钱和衣物至今都没有收到。看守所和监狱这样做已经严重违法。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5号，武汉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陈元之老人到菜市场买菜，路上看见一个大约30岁的男子在路边玩手机。陈元之想给他讲真相，便走到他面前说，孩子，你好，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保平安。这男子马上抓住陈元之的手说，我们一起到派出所去说一说，又用手机给老人拍了照。陈元之被绑架到附近的中华路派出所。在派出所，有大约10个人找陈元之谈话，逼迫他签字按手印。陈元之说，我没有做坏事，签什么字，我拒绝你们的要求。见陈元之拒绝签字，四五个警察把陈元之的身体全部按住，将他的双手反铐上手铐，强行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表格上按手印。陈元之全身不能动，双手手腕全部被磨破皮，有些部位还流着血。当晚10点半，陈元之才被放回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经历疫情，呼吁民众在灾难中学会反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5号。2019年12月，武汉新冠肺炎因为中共隐瞒，导致全中国和全球大爆发。截至目前，全球已经有2亿多人确诊感染，已经有440万人死亡，这还不算中共、朝鲜、伊朗等独裁政权的瞒报。可悲的是，这个数字还在增长，也就是说，瘟疫的脚步可能在逼近每一个人。早在201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的著名社论《九评共产党》中就已经揭示，中共的本质是假恶斗，排在第一的就是假。中共靠谎言起家，并利用谎言维持政权。中共的谎言弥漫在整个社会上上下下，大至国家外事，小至家庭里的个体生命，无处不在。习惯了谎言的政府部门和个体，基本上开口就是谎言，习以成性，到了没有任何廉耻的地步了。疫情中，中共撒谎就更加肆无忌惮，毫无底线。那么，我们生活在中共谎言和暴力的统治下的广大民众，怎样保护自己呢？尤其现在疫情下，大家不妨交流一下，共同探讨一条保护我们自己的路。2020年正月，中共在毫无提前告知的情况下，直接下发封城封村的通知，强行粗暴地用电焊焊死单元门，也焊死了很多个体住户的门，不服从的就抓起来，判决妨碍公共安全或者是扰乱社会治安罪，戴上高帽子，戴上脚镣和手铐，排一排，照成游街示众，以示警告。 用这样的方式画地为牢，将民众就地囚禁。但是没过多久，中共发现人们不出来也不行，财政一下就没有收入了，于是又来了一个大转弯，要求工厂开工。从强制不准开工到鼓励开工相差一个多月，这就是中共历来干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切政策都是围绕着党的利益而定。中共为了经济利益不断地封锁疫情消息，疫情其实一直没有消失，民间一直有间断的传出，但是为了恢复开工开学，中共不再透露，只是编造疫情中的伪光证。为了进一步欺骗，又搞全民核酸检测，不分昼夜全民强迫检测，先打着为民好的幌子，后四处散布不做检测、不让上班、不让出门等，制造恐慌。中共把每个人当成棋子一样任意摆布，稍有反抗者就动用公安、街道、社区等用所谓的联合执法的方式，把一切不听协党话的通通视为敌人。名为核酸检测，视为收集个人信息。自2021年开始天天宣传打疫苗，但是因为打疫苗而死亡还有大量出现不良反应的人在各个地方都有。比如打了疫苗出现思维和情绪都没有以前正常，易暴躁，情绪不稳定，胳膊疼，头痛，身上起红疹子，严重的直接失去生命等等，但是一概不准说。人人几乎处于被中共监控的状态，省市区街道村社区物业公安及行政所谓村民自治等多套系统层层将每个个体控制在中共的掌控范围内，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出生、住址、工作单位、家庭成员情况等等。很多单位规定不打疫苗不让上班，小区规定不打疫苗不让回家，学校规定不打疫苗不让上学，医院规定不打疫苗不让去医院，呜呼，有谁见过这样为人民服务的？一边高喊打疫苗自愿，一边安排手下层层强制，世间已经找不到一个词来形容中共之无耻邪恶。但是那些把中共当成救星的人却傻傻地相信，目前南京发生疫情，得病者大部分都打过疫苗，中共睁眼说瞎话，称疫苗是起作用的，打了得了病也是轻症，并以此大力宣传鼓动还没有打疫苗的人连夜排队打疫苗，而且在疫苗明显无效的情况下仍然高调宣传不打不让出门，并且挨家挨户上门骚扰不打不行。请问有这样为人好的吗？中共开始是以各种谎言来欺骗民众打疫苗，后来又让民众互斗，打过疫苗的排斥不打的，后来打过出现各种不良反应的没地方管，可以不再歧视不打疫苗的了。其实这就是中共惯用的群众斗群众之法，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处在机械盲从状态。中共一开始发动所有的媒体夸大世界其他国家的疫情以及各国疫苗无效，后来又到处鼓吹中国疫苗疗效好，从打疫苗收费到免费到夸大疫苗效果，在各个地区出现疫苗不良反应后就用谎言和暴力控制消息传出，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打疫苗更容易传染后又抛出了打疫苗不得重症的说辞，看到打疫苗得重症的越来越多后又开始散布打疫苗减少死亡的变种谎言。由此看来，中共这样下大力胁迫全国百姓打疫苗，全然不管百姓死活，为的就是要掌握全民的大数据，为中共下一步制定任何一个控制百姓的政策找到依据，比如年龄、性别、区域、爱好等等，他们会制定不同的相应措施来控制，任意摆布老百姓。当然，逼迫打疫苗也是把中国百姓当成了小白鼠，这样就能拿到第一手实验报告，为他们下一步的病毒实验找到数据。中共是恶魔的化身，虽然不断花样百出，但是最终的目的是掌控人类，从而毁灭人类。希望大陆民众能静下心来好好想想，今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各种灾难接连不断，希望这些灾难能唤醒沉睡的可贵的大陆民众。经过百年的经历，几乎已清醒地看出 谁曾经为中共卖力，谁就没有好下场。中共目前将22年来非法迫害法轮功的手段和方法用在了普通百姓身上，动不动搞清零行动，动不动就动用公安、街道、城管、法院、黑社会联合执法，动不动就大搞株连。今天之所以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一话题，就是希望在此刻，在全球大变动的今天，大家能够清醒认识到，只有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的党团队组织，才能真正的远离灾难。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的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 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秦玉平，一位东北的平凡老妇，是如何最终走向了他大善大忍的不凡人生呢？
2003年年初，在东北寒冷的刺骨的冬天里，白发苍苍的秦玉平在黑龙江双鸭山市，一手抱着4岁的孙子，一手牵着8岁的孙女，孤单地领着孩子上学去。那时的秦玉平已年过花甲，他曾有过幸福，也有过步履蹒跚的岁月，但是当时的他或许还不晓得，自己正从普通的人生起伏里一步步迈向大善大忍的不平凡人生。秦玉平出生在1940年代，秦玉平的妈妈在怀他的前5个月里并不知道自己怀孕，一直在吃药。而秦玉平的爸爸则因为被日本兵抓去当劳工，导致精神状况不稳。妈妈怕爸爸发狂时会伤害到女儿，所以秦玉平出生才20多天，他就被放到菜窖里。直到2个月后，幼小的秦玉平才被姥姥抱走，但他从此已落下周身痛的毛病。在中共大炼钢铁的年代，处在全民饥饿状态下，当时未满20岁的秦玉平逃到了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来年当他回家乡时，他发现屯子里80多户人家几乎全饿死了。秦玉平算是幸运地逃过了这一劫。后来秦玉平成家了，但是丈夫在煤矿公司工作，却因事故得了外伤性精神病，后来又意外离世，扔下40岁的秦玉平和4个未成年的孩子，大的17岁，小的才7岁。秦玉平跟许多人一样，在命运的摆弄中挣扎而顽抗地活下去。因为家里孩子多，为了攒下钱来让孩子上学，秦玉平上集市买回剃头的推子，学会了理发。家里没有油了，秦玉平就用黄豆去榨油。北方早年的冬天非常寒冷，过冬之前的夏天就得开始准备越冬的煤烧。由于买不起煤，秦玉平就去煤厂捡吊车卸煤时落在车外的煤渣。卸煤的时候很危险，人是不能靠近的。有一次，由于秦玉平离开煤堆动作慢了， 翻滚下来的石头将他的踝骨压成骨折。秦玉萍艰难地维持着一家的温饱，一日复一日拉拔着子女长大。幸运的是，三个儿子后来都考上了大学，个个成才，尤其是老幺潘兴福更是优秀杰出。说起秦玉萍的小儿子潘兴福，他自小聪明，人又勤奋，理发的时候双手还捧着书在看。小学时潘兴福连跳两个年级，14岁就考上了当地重点高中双鸭山七星矿一中，然后又考上华中理工大学，成了一名16岁的大学生。眼看着小儿子成了电子与信息工程系的学生，成了个跳级的大学生，秦玉萍心想着，再过几年等兴福毕业后，自己就可以喘口气了。然而料想不到的是，来年1992年，也就是兴福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秦玉萍不满20岁的唯一的女儿在单位上班时却死于氯气中毒，这真的是晴天霹雳。自小体弱，40岁又开始守寡的秦玉萍，早已让生活的艰辛把她的身体煎熬得无一日好受。如今过了50岁，眼看着就快可以松口气的时候，她却又失去了相依相亲的唯一的女儿，这像是一场猝不及防的严寒，瞬间冰冻住了秦玉萍的生机，她一下子就卧床不起。病卧在床的他只剩下一个念头，等老幺兴福大学毕业后，自己就可以无牵挂地走了。然而没有多久，命运之神随即对卧床等死的秦玉萍又做了另一个安排。1993年，小儿子兴福给母亲秦玉萍带来了法轮大法。随着修炼法轮功，卧病在床的秦玉萍抬不起的手抬得起来了，然后他能下地了，然后他像正常人一样健康了。更神奇的是，原本一字不识的秦玉萍竟然还能够读完整本的转法轮了。紧接着小儿子大学毕业了，而且20岁孝顺的潘兴福没有选择在大城市工作，而是回到双鸭山市就近照顾母亲，回报秦玉萍的养育之恩。那几年健康的秦玉萍在儿子们的孝心中过着幸福的日子。小儿子潘兴福也的确是优秀，刚回乡工作的他在1995年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7年他又被评为科教新式模范工作者，到了1998年他更被评为黑龙江省电信系统跨世纪人才，整个双鸭山只有他一人获得这个跨世纪人才的殊荣。而且潘兴福在1996年也结婚成家了，太太张丽是单位的同事，毕业于辽宁省邮电学校，曾去国外进修过，工作也非常出色。最重要的是，张丽也是法轮功学员，这对小夫妻可以说是一对珠联璧合、志同道合的小两口。秦玉萍看着这对小夫妻，内心的欢喜自不在话下。但是让秦玉萍尤其高兴的是，自己的二儿子与媳妇两人不仅给家里生下了一个小孙女，而且他俩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家子除了都拥有健康的身体之外，还都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而这个小孙女自然也就在大家真善忍的教养中幸福的成长。所以当1999年张丽也怀孕时，全家人更是热烈地期盼着新的小生命加入他们这个真善忍的大家庭里。那时秦玉萍的幸福是不可言喻的，当然那时的她是万万想不到，自己未来竟然会领着孙女以及这个当时尚未出生的小孙子，在冬天孤独地走在东北极寒而莽苍苍的街道上。 事情起源于2000年7月19日，双鸭山市公安局将小儿子潘兴福非法关押在双鸭山公安局看守所一个多月，理由是看了法轮功的网站明慧网。当时的潘兴福已经是双鸭山市电信局交换中心副主任兼友谊县电信局副局长。这件事情让秦雨萍全家人看清楚了真相，他们不仅亲身经历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关押与折磨，也看到了在媒体的造谣下，一般老百姓是怎么被扭曲了对法轮功的认识。于是他们决定在2000年年底上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讲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上，秦雨萍一家人又亲身经历了警察对手无寸铁百姓的残暴，不论是老弱妇孺都遭受到了警察的拳打脚踢，连一个年仅五岁的小孩也惨遭警察的殴打。潘兴福的眼镜被打飞了，他的手指甲被打成青紫色。后来潘兴福一家人都被警察带走，潘兴福遭受十几个警察的轮番审讯，他们把潘兴福左右两条手臂一上一下地对铐在背后，然后反复提拉手铐折磨他，以至于手铐深深地陷在潘兴福的手腕里，让潘兴福痛苦不堪。审讯时，这些警察甚至还扬言说，现在昌河县杀人放火，我们没有时间管，我们就管你。那次潘兴福夫妻与母亲秦玉萍以及其他一起上访的人都被关押在双鸭山驻京办事处不到十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那时潘兴福的儿子才十个多月大，没有奶吃，嘴全烂了，小娃儿难受的整日哭叫。七八天后，当他们要被转送回双鸭山时，小娃儿的嗓子早哑的都哭不出声来了。当全家人被押送回到双鸭山前，当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时，潘兴福摆脱了押送人的监视，他毅然而然地跳下火车，开始了他一个人在外流浪的日子。而秦玉萍和其他人则一起被押送回到了双鸭山。回家后的秦玉萍又被卧虹桥派出所片警强行从家中带走，关押在看守所四个多月后才被释放。而小儿子的媳妇儿张丽虽然被取保释放，但是单位以没请假为由停发了张丽的工资，后来电信公司更非法将张丽除名了。至于潘兴福，当他从火车上下来后，他凭着感觉在茫茫的雪地中走着，当时正是冬天，天寒地冻的，他穿着一件军大衣行走在茫茫的夜色中，有几次他虽然走了很远，最终却仍又绕回到原处。一天晚上，他看到远处的小屋中有着一点亮光，于是他就往那里走去。当潘兴福走到屋前，却发现屋里并没有人。他失望的刚要转身离开时，却恰好有人回来了。于是潘兴福把自己的情况和这人说了。巧的是，这个小屋是旁边沙场主人的，而沙场主人恰恰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由于对法轮功的迫害，沙场被迫停业中，这人是屋主的亲戚，他刚才出门去接另外一个人，在屋子里点了一段蜡烛，走不远后想回来将蜡烛吹灭，不想因此碰上了兴福。后来这人将兴福引荐给了阿成的法轮功学员。从那以后，潘兴福就和阿成法轮功学员张涛、薛殿龙一起给阿城的居民讲述关于法轮功的真相，而张涛、薛殿龙这两人后来均因此被中共迫害致死了。有一天，潘兴福偷偷回到双鸭山的家中，那时潘兴福的太太张丽娘家人害怕张丽被迫害，所以把他看管得非常严。回到家的潘兴福没见到张丽，又很难通知联系到妻子，而要避开警察追捕，他又不能在家久待。当潘兴福无计可施之时，突然家门被打开了，而开门的正是妻子张丽。原来张丽那天正好突破娘家人的看管，她就想回婆家看一眼，却没想到开门后 却惊奇地发现丈夫就在屋内。喜出望外的两人在这意外的相逢中，当时眼泪就止不住地夺眶而出。俩夫妻神奇的相聚后，分别说了这段时日各自的情况。潘兴福也跟张丽谈起自己在阿城跟当地居民讲法轮功真相的经历，这也激励了张丽，她也想让双鸭山当地的居民明白真实的法轮功。从此之后，这座偏远的黑龙江小城市也有了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和光盘。然而没有多久，就在2001年的5月，潘兴福搭乘的汽车被拦住后，巡警发现车里有法轮功的书籍，便把潘兴福押到看守所，之后市公安局成立项目组，试图将案子做大。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也因此被非法关押了4个月后才被释放。潘兴福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直到2002年1月才进行庭审。当时有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到尖山区法院参加了开庭，而当潘兴福被带到审判庭时，审判长却突然宣布今天不开庭了。当大家询问理由时，审判长说证据不足，既然证据不足就理应放人，但法院不仅拒绝，还蛮横地将法轮功学员强推出审判庭。在潘兴福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贝尔公司看中潘兴福的专业和能力，曾经派人到看守所，希望潘兴福能出来，出来就有好的工作，丰厚的薪水等他，只要他放弃修炼法轮功就行了。显然的，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潘兴福并未犯什么法，他被关押仅仅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功，但潘兴福拒绝了贝尔公司的提议。一月的庭审临时取消后，三月初，潘兴福不修炼的大哥临时收到通知说隔天要进行庭审。当天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跟着到法院时，发现审判庭内的座位都已分发给各个单位，只有母亲秦玉萍以及潘兴福的大哥被允许进入，而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与当时已经3岁的儿子则被挡在冰冷的法院门外。那之后，潘兴福被判了5年徒刑，他是双鸭山市第一个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2002年对秦玉萍来说是沉重的一年。小儿子潘兴福被判刑后的没几天，三月底，修炼法轮功的二儿子潘兴坤也被非法劳教，关进了绥化劳教所。但这还没结束。四月份，江泽民的爪牙罗干到黑龙江下达了绑架6000名法轮功学员的指令后，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也在家中被绑架走了。而且五月初，绑架行动还扩展到了秦玉萍身上。五月二日一早3:50，几名警察闯到家里，拦住秦玉萍，不让她上厕所，逼得她只好找来一个便盆，几个男恶警把脸转过去，就这样解了手。然后警察到屋里乱翻，他们打算拿走李洪志师傅的法相以及讲法录音带。秦玉萍毫无畏惧地坚定地阻止他们。争执中，3岁的壮壮被吵醒了。3岁的壮壮就是潘兴福与张丽的独生儿子，他才刚经历过妈妈被强行绑架的遭遇，幼小的心灵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此时被惊醒的壮壮眼见家中又来警察蛮横地翻搜争抢，他当下惊吓得嚎啕大哭，然后用他一只小手死死地拽住奶奶不放，而另一只小手却拽住警察，用他稚气的声音苦苦哀求着说， 不要抓奶奶，不要抓我奶奶。然而警察为了抓一个法轮功学员得500元的奖金，依然把秦玉萍给强行抬上了警车，关进了看守所。再度被非法关在看守所后，年过花甲的秦玉萍开始绝食抗议。警察御医领着刑事犯对秦玉萍进行野蛮灌食，他们用开口器把他的口撬开，然后灌进有大量食盐的玉米粥，粗暴野蛮的灌食把秦玉萍的嘴弄破了，鲜血直流，他的前胸都是鲜血。然后警察又将他锁在铁椅子上，这样折磨他15天后，看守所害怕自己折磨迫害这样一位白发老太太的事情被发现，于是释放了秦玉萍。然而被释放的秦玉萍并没能平静地过活。几个月后的9月，长安派出所的警察到家里砸门，没砸开就从房顶爬进去，他们要把秦玉萍的二媳妇江桂红也给抓去，原因又仅仅是因为她修炼法轮功。让自己健康，以真善忍要求自己有什么错？面对这样是非不明、黑白倒置的情况，秦玉萍抱着壮壮，领着8岁的孙女，大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秦玉萍知道自己从卧床等死到有一个健康而且幸福的家庭，全是因为法轮大法。他发自内心的大声地喊着自己的心声，他从家中开始喊，一直喊到星星大街，又喊到卧虹桥派出所，这是他们一家人亲身验证的经历。他要让所有的街坊，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这个事实。被抓走的二媳妇江桂红后来被非法劳教2年，被关在佳木斯劳教所，而先前被抓走的小儿子媳妇张丽则在2003年1月被判了9年，关在了哈尔滨女子监狱。至于秦玉萍的两个儿子，二儿子当时是被关在绥化劳教所，小儿子则被关在牡丹江监狱。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都被关押。那个冬天，满头白发的秦玉萍除了要带上幼小的孙子走在双鸭山凄冷的马路上送孙女上学外，他还要给四个大人分别送去过冬的寒衣。然而还有更残酷的事情等着秦玉萍。2002年底传来二儿子潘兴坤受到残酷折磨的消息，被绥化劳教所关进小号的潘兴坤受到4-5个狱警轮流打骂，直到把他打昏过去。后来潘兴坤被打得大小便失禁，都拉在了裤子里，可那些警察仍不甘心，把他扒光衣服，拿着4根电棍同时电他，连打带电折磨他4个多小时。潘兴坤浑身上下都是大泡，长时间不消。二儿子被残酷迫害的消息令秦玉萍难过，而小儿子潘兴福的遭遇更令他垂心。潘兴福受到了暴打、关小号、坐老虎凳、长期不准睡觉等酷刑折磨，并被牡丹江监狱强迫做奴工。到了03年底时，潘兴福已经被迫害的双腿浮肿，不能行走，身体极度虚弱。但是直到2004年5月，潘兴福才被送到监狱医院，他被诊断为胸腹积水、肺结核。6月时，突然晕倒的潘兴福才被送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医院接受治疗，他在那里住在结核病房。当秦玉萍在7月终于得以看望自己这个老妖时，他看见自己这个优秀的小儿子已经被折磨得脱了相，不能走，起坐都得有人扶着，整个人骨瘦如柴。当时的兴福只有80多斤，64岁的秦玉萍都能将他背起来。潘兴福当时说话有时上不来气，高烧，身上出的汗一天能拧出2条毛巾的水。7月20日，骨瘦如柴，整个人脱了相，虚弱的潘兴福被接回家里了。 那时你用手去摸心腹的臀部的时候，摸到的只有骨头，盆骨的骨头能清晰地触摸到。半年后，也就是05年1月31日晚，潘心福停止了呼吸。而第二天正值小年，那天天上飘着片片飞雪。听众朋友，十年前的1992年，当秦玉萍的独生爱女意外去世时，50出头的她一下子就卧病不起，差点就撒手人间。而如今，秦玉萍不仅又遭遇了晚年丧子的惨事，整个家庭更几乎是支离破碎，只剩她这个老妇带着幼孙。大家想想，这对秦玉萍是多么艰难的局面呢？儿子被迫害死了，媳妇张丽又被关在哈尔滨女子监狱，秦玉萍仰赖着180元的生活费和孙子相依为命。有一次，一个法轮功学员到老人的家，正赶上做饭，这名学员偷偷掀开了锅盖，看见又是土豆炖白菜，这名法轮功学员忍不住偷偷地流下了眼泪。而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困窘之外，在精神上来自不理解亲友的白眼，秦玉萍也没少受过。然而这一次，秦玉萍不仅没有因此病倒，反而展现出她大善大忍的精神。秦玉萍不仅对一切的困苦没有怨言，没有怨恨周遭不理解她的人，当她得知有其他被关押大法弟子的家人和朋友都远离了他们时，秦玉萍会及时地给他们送去御寒的棉衣，送去温暖。有的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家属和孩子生活困难，秦玉萍则在自己捉襟见肘的生活里，依然设法地给他们垫上冬天的暖气费，让他们在零下20几度的严寒中依然能体会到了温暖和真情。甚至当小儿媳妇张丽在2008年被监狱迫害的生命垂危时，秦玉萍带着小孙子坐着硬座千里奔波赶到监狱看张丽，并且要求监狱无条件释放张丽。现在的秦玉萍没有脆弱，只有柔韧的坚毅。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叫吴月庆，他被非法判刑了12年，后来在牡丹江监狱被迫害致严重肺结核后，监狱推卸责任就把他送回家。然而原本照顾吴月庆的姐姐吴月霞也被中共给绑架关押了，而吴妈妈也无力照顾儿子，吴月庆的妹妹也只照顾了一周就去工作了。此时是善良的秦玉萍接纳了吴月庆，秦玉萍把他接到自己的家中悉心照顾，直到几个月后吴月庆去世。当吴月庆的哥哥听到讯息赶到时，这名七尺男儿当众就给秦玉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跪下了，因为他家人做不到的，老人做到了。秦玉萍自己非常清楚，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别说照顾其他人，他自己早就在这些悲惨的遭遇打击中倒下了。他知道修炼前的他与修炼后的他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人了，所以当警察到家里抄家，想拿走李洪志师傅的照片时，秦玉萍会站在照片前严肃而坚定地说，要拿先把我的命拿走，我的命就是法轮功给的。当警察的拳头如雨点般地打在他头上时，秦玉萍还是一遍遍地高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这正是他真实的心声。2012年，秦玉萍走完了他72年的人生岁月，他曾经是一位饱尝人间冷暖、饱经磨难的平凡老人，但最后的他却是以行动来证实真善人，成就大善大忍的一位法轮大法弟子。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